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让我们又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已经谈到了马太福音可能有的一个结构，我们提到除了我们现在所读的章节的这种看法以外，我们其实是尝试着希望透过马太他所用的词汇，他所用的句子，来帮助我们看看能不能从马太福音的本身看到它可能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有两处的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一个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两节经文都和时候有关。而透过这两节的经文，也的确把主耶稣在地上的那样的一个生活，他的工作看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讲到主耶稣的先锋约翰为他所做一切预备的道路，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指主耶稣自己出来传福音，自己出来工作。而后面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以后，这是讲到耶稣基督要上耶路撒冷去，那是最后的一个阶段。那除了这样一个三段的一种看法之外，有一些读经的人提醒我们，正如我们前面介绍过，马太福音的记载有五分之三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有五分之三的篇幅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是不是能够从主耶稣所说的话，他的教训，或者说根据主耶稣的话题啊，他那个记载的那个特性啊，来做一个区分。其实仔细的读啊，马太福音，很快的你也会看到一些经文似乎做了这样子的一些暗示。那现在请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暗示的句子到底是什么。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到八章的第一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提到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当然有众人的反应。那么紧接着就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那你留意这个记载，说耶稣讲完了这一些话啊，然后有另外的事情来发生。那么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请再看第十三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四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请再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最后再看第二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月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已经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了五处的经文，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很快的能够找到这五处，就是马太当初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提到五次五节的这五处地方的经文，你可以看到那个共同的特性是什么。它整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耶稣讲完了一些话，或者说耶稣吩咐了十二个门徒等等，他说完了一些话就离开啊，就离开。那当然最后第二十六章那里所提的不是就离开了，而是说明另外一些事情的发展。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同意这些 读经的人所帮助我们的。的确，这五处的经文呢，似乎表达了当马太在记载耶稣所说的教训的时候，他几乎用了同样的一个句型的句子来作为一个区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五处的经文，我们所读的五处经文做这样一个比较，大概我们会同意，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马太福音整个马太福音的篇幅里面有五分之三都是讲教训。所以如果就这五处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把马太福音做一个区隔的话，的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灵透过马太想要对我们说的话，透过马太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么底下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稍微把这几处的经文所做的段落做一个我们简单的分享。其实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再往后看的哈，不过我们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说明，我相信一定可以很快掌握到当初马太这样子写的他的用意到底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先回到第一处，就是马太第七章的第二十八节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当然了，我们一定要问了，到底耶稣讲了什么话，对不对？说讲完了这些话，这些话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往前一翻，我们很快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七章的二十八节以前，是非常清楚的，有一段非常长的，那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关于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登山的宝训，登山宝训。那讲到登山宝训，用登山这两个字来表达，是因为刚才我们读了第八章的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可见前面所讲的这段话显然是在山上讲的。那么这个地点就在今天，我们如果去以色列，我们到了加利利海的这个北边，差不多就在这个最西北角这个北边的这个北沿上面，你就可以找到从加百农到登山宝训讲到的主耶稣最可能讲到的那个山坡点。那么那个山坡点呢，现在有一个礼拜堂盖在那个山坡最高的那个地方，因为在山坡底下是不太方便盖房子的了，所以呢有一个礼拜堂盖在那里作为一个纪念，我们常常称它做八福堂啊，这个礼拜堂的名称叫八福堂。那么那个地点根据许多读经的人做这样一个考证，大概在那个盖礼拜堂底下那一片山坡，应当就是当年主耶稣所讲这个登山宝训的地方。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那我们还记得吗？在第四章我们已经提过了，在施洗约翰下监以后，主耶稣就退到加利利，于是他就离开拿撒勒，来到了海边，在沿海一带的地方就讲道。当然当主耶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来跟从他。那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所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这个可能的背景。所以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像这么长的篇幅所讲论的，的确它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可能把它每一点都来一起查考的，不过呢我们大致看到很重要的有所谓的八福，主耶稣讲到的八福。那另外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特别对于旧约的我们所看到的神的诫命，或者从旧约以来在当时犹太人的环境底下这些旧约文士所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解说，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文士在口传上对于律法的一些解释的定规啊，一些条规啊，主耶稣重新把那个真正那个旧约的那个律法的精神那个含义讲解出来。 所以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有很多这样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怎样，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那这些就让我们看到在第一部分，也就是说马太福音的第一个部分，主的教训里面是要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的恩典，就是天国的福音的那个光照底下，怎么样来认识旧约的律法所要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真正的精神是什么。难怪有人呢会称这三章叫做天国的宪章，因为他的确把原来在旧约律法里面所讲的一些重点，他在那个福音的光的里面重新来解释它，把它的意思，把那个里面的精髓，把它里面神定这个律法所要表达的那个意义，主耶稣把它讲解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我们会很快的就看到，虽然在整个旧约的背景，那么长久旧约的背景底下，但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他传讲天国的福音，就把整个原来以色列人在遵行律法里面所失去的那个神话语所失去的那个精神重新找回来。本来神跟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个律法的精神，以色列人真的失去了，他们死守旧约那个文字的条规，并且加上许多人的吩咐该怎么去守，用这些吩咐取代了本来诫命里面所要人去做的。那这一切透过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讲解，就把这样的一个偏颇，这样的一个偏差，整个把它带到一个正规的一条路上来。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用了一句话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他就下了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从第八章第一节以后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读了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从这一节很清楚你看到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了，可见到十一章一节之前这一段是主耶稣为着他的门徒的需要他做了一些讲解。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提到，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那么后面的记载是什么呢？我们注意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八节以后，紧接着你就看到主耶稣呼召了门徒来跟随他。其实这个就整个福音书的记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呢？你看到主耶稣出来工作，他就先找到人。其实我们知道这些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后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以后，就是这些门徒被主所差遣，就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地级。可见主耶稣出来招门徒这件事非常重要的。于是你看从登山宝训之后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一节，马太用了一个方法，他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可见主耶稣招了门徒，在造就装备门徒的事上是马太所留意到的。所以你看马太的记载耶稣所讲的话，你看有一个次序的，主耶稣先讲了这个天国的宪章，讲到在一个救恩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应该有一个新的回到了起初神给话语的那个心意，从那个来看神的话。然后呢，主召了门徒就栽培造就他所拣选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主的教训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要造就训练他所选召的门徒，好叫这些门徒能够出去做工。一方面主跟他们在一起，一方面他们也被主差遣出去做工。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他们就逐渐的能够了解主的心意，以至于当主被接升天以后，他们就受了主的差遣，继续把福音能够传遍地极。好，这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就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53节到54节。那么刚才我们读过了，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我们一下子就了解了，马太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前面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当然马太福音第13章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章了，因为这里面至少记载了七个天国的比喻，而关于七个天国的比喻的解释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有一些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看法。那在这里我们重点不在于解释这七个比喻，重点我们就是要看从11章的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带着门徒实际进到当时候的加利利一带啊，在加利利沿海的一带，主耶稣传福音，主耶稣医治病人，主耶稣教导人，主耶稣劝诫人，传天国的福音。那么究竟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其实马太记载在这里用了第三次提这样的话，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这些比喻，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用比喻来要讲解天国的福音。那么当然我们会问了，为什么耶稣用比喻呢？所以今天我们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用比喻的目的是希望听的人透过这些比喻更加了解我们所讲这些信息的内容。不过当时候主耶稣用比喻来讲解，似乎主的用意不太一样。我们稍微看一下第13章，请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门徒也感觉到奇怪，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呢？请看马太福音第13章第10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等等等等。你留意到一件事，其实门徒注意到了，门徒说进来问主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那么当然最后主讲了，他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不明白，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主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些当时候，主说的是指当时候这些犹太这些百姓，他们呢虽然听神的话还是听不明白，那主怎么讲他们听不进去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的心是刚硬的，他们不肯把他们的内心打开来听主耶稣讲解。当然这里面主耶稣也引用了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他所说的话来作为一个说明。那今天重点在这里，主耶稣用了比喻，一方面是为了这些百姓当时所听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硬着心不肯听神的话，所以主就不明讲，主就用比喻来跟他们谈。不过呢主耶稣却把这些比喻解释给门徒听，解释给门徒听。那从这里我想我们今天再来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要很留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读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初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因为他们里面硬的心不肯接受，所以主才用比喻。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些比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是愿意接受的。为了这样子的缘故，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感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是愿意接受的，不像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我们是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来，来接受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借着主所讲的信息再加上他所说的比喻，就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到神那个天国福音的信息里面。所以其实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心里非常的感恩，主所说的比喻帮助我们更快的掌握了那个天国信息的核心要点。所以这是马太用了第三次这样子的话，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当然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离开了加利利沿海一带的地方，那就往山地走，往当时候的这个往西边，就来到了他自己的家乡，那么开始了另外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这一段的工作呢，一直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主耶稣在后面的这个阶段里面，就讲完这个天国的比喻，他来到自己的家乡，那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还是在加利利的范围，是在加利利的范围，不过呢这个加利利的范围几乎都在山地上面。如果今天你去，你就知道从以色列从南边耶路撒冷，你往北边走有几个不同的方向道路可以走，一个走约旦河谷约旦河边的这个约旦河，另外你可以走靠海的路，那么走到该撒利亚往北，然后再往东沿着这个加密山脉，那么山巅山上的路，你也可以到达这个耶斯列平原，再从这个平原的地方往北，就进入了拿撒勒这个山区。所以主耶稣啊，你看到这个马太的记载是非常有次序的，他记载这个耶稣所讲的道，讲完了天国的比喻以后，他就到了这个家乡，开始在这个整个山地一带来讲，然后讲完到第十九章第一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耶稣讲什么呢？这个阶段里面如果你仔细去读，我们没有办法每一章每一段都来看的，不过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就是你如果仔细读十三章以后，十四章、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你可以读到大概是这样，就是说这一段耶稣的教训涉及到那个天国的伦理怎么样在生活的里面来实践。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天国的宪章，马太福音五六七登山宝训，似乎从十四章以后，你看到主耶稣所遇见的，无论是他行神迹赶鬼也好，或者他遇见人来责难他，问他一些问题也好，或者是连自己的门徒来问他一些问题也好，你看见所有这些教训几乎都跟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所谈论的这些伦理，这天国的伦理怎么在生活里面来实践。那么等到主讲完这句话，他就最后一次由北往南就进入了犹太，那么这个地方开始就进入到二十六章最后，我们看马太所说的话，马太二十六章最后一次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那么最后这一段的话显然主耶稣是讲论到有关于天国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留意到特别在二世讲到一些将来的一些事，主耶稣再来的一些事，以及二十五章又讲到天国的一些比喻，那我们就看到最后这一段的讲解焦点着重在主耶稣在地上所要完成的工作，以及他将要再来的一些事。所以等到他讲完这些话，就进入了二十六章最后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难，然后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那这样子我们就看到马太用了五次相同的句型来表达他整个对耶稣的生平的一个记录，也就是把主耶稣的教训分成五个应该说是六个不同的阶段这么样来看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马太福音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